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再次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话。今天到我们中间真的觉得很感谢主，尤其在前面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唱到耶稣爱我，每次我们进到神的面前真是很感谢他。里面讲到说，不管这世上有哪些困苦愁烦，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让我们心觉得真是非常得到安慰。我们真是需要神的爱时常这样子来充满我们。那我也劝各位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进到主的圣殿里面，我们今天就是来敬拜神，我们就是要安静下来亲近他，所以但我们把所有的心思意念都集中在我们主的身上，因为他实在是配得我们的敬拜跟爱戴的。那我们请大家一同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感谢阿爸父神，你再次让孩子在这里有机会把主你的话语能够解开。我们求主你自己的灵动工在我们中间，主啊，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一颗饥渴慕你的心。我们不只要听到，我们要行道，等于主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的生命在这世上真是像明光照耀一样，能够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也叫人得益处。我们特别求你赐福今天以下的时间，等于主你亲自丰丰富富的显出你自己的同在。谢谢主，也求你对每一个人说话。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我所讲的呢，愿意把雅各书 第二章整章我们走过哈。刚刚我们是读了部分，那我分两部分来讲。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请大家再一次打开圣经，我们一起读雅各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三节。换到圣经，我们请大家一同开口齐声来读。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着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发圣。 Amen。 愿主祝福他的话。弟兄姊妹，你到美国不知道几年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在美国的法庭当过陪审员的。没有，有，感谢主，哈哈，有，感谢主。这很重要的一个法律的程序啊，让一个法庭能够很公平的能够来审判啊。那我不知道你参加这个陪审团的时候，在前面法官有没有问你这样一个问题？他会一个一个的把你叫到台去，至少我那次是这样，他一个一个叫你到台上去，然后就私底下问你一些的问题。他为了防止有一些的偏见啊，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呢，会影响整个审判的过程，为了公正起见呢，他就会问你一些的问题。那他会问你说，你认识被告吗？或者你认识这告诉的人吗？你认识不认识他们的亲戚啊？那么在这个审判之前，你有没有听到有关于他们这方面的消息呢？ 那要是你觉得有的话，你要告诉他呢，如果因为他怕你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或者你受到被告或是告人这一方面的影响有了偏心，你只要有一点点关系呢，那他可以免去你这个职责，那么找别人来递补你这个角色啊，他会这样的问你。听说有一次有一个陪审团的团员呢，他一开始就向这个法官呢提出要求，他说我可以免了。那这法官就问他说，那什么理由呢？你有什么理由你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他说我看那个被告那一方面那个站的人，他那个外面那副德性啊，我心里已经定他有罪了。结果这个法官就皱着眉头看他说，那个站的人不是被告哎。他说那个是我们本法庭这个区域特别指派出来的律师啊。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的会照着外貌来断定人，是不是很容易受外貌的影响的。那今天第一个信息呢，主给我们讲，就是叫我们这些信奉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人呢，不要用外貌来待人啊。特别雅各写这个书信，他写到当时在教会聚会有一样的情形，有两个人来教会里头聚会，一个是很有钱的人，一个是很贫穷的人。这个很富有的人呢，当时走进来的时候手上戴着金戒指，穿着很华美的衣服。这个金戒指啊，根据当时历史学家的记载，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他们那时候有特别的这种戒指店。那你可以到那里，你要参加重要的聚会，在那种重要的场合，你要穿着可以装饰你的自己，他们可以把这些宝贵，这些宝贵的戒指，宝石戒指能够出租给你。那么你聚完会以后你可以还给他啊。那么听说当时就有的人呢，要显耀自己是多么的富有，跟他的地位是多么的崇高呢，他就必须要他就到那个店里面去，而且呢他的两手就戴满了戒指，除了两根手指头的中两手中指没有戴戒指以外呢，从拇指到小指每一个关节都戴上一个宝贝的钻石戒指啊，宝石戒指，那显明他是何等的有钱，何等的富有。然后呢，他又穿上华美的衣服。这华美的衣服，根据这个字句的定义的话，是一个会花亮的衣服，花白的衣服，这个很显人、引人注目的。那就像这个，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啊。他们这个电影明星啊，每次颁奖的时候，哇，就花了几万块美金去装饰自己，穿来都是不得了。他们一穿以后，都衣服都变成流行的，啊，这衣服都非常的贵重。那要叫人一看就觉得，哎呀，这印象就非常的深刻。所以呢，当时就有这样的人就进来。这个招待的弟兄姊妹一看到这，哇，这个是有钱的人啊。那对我们教会，如果他加入我们教会的话，那很好，我们奉献就很多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想 ，anyway， 他就赶快签一个位置要给他说，请上座上座。那要是他今天到我们教会，我看大概不会产生这种情况了。我相信他们说通通是坐的很满满的，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空位，可能就不会发生这种问题。我盼望我们会有这种问题，就是说把我们整个都坐满。当人来的时候要签个位，不是特别为某些人签位置啦，就是说坐满的情况。那另外这个。穷人进来穿得很肮脏啊，他就说你就站在旁边了、啊，或是坐在我脚凳下边了、啊。你看这完全是一个差别待遇，真是完全的照外貌来待人。那雅各说你们这是用恶意来断定人，这是不应该的情形。所以第一点，主给我们的信息说，真的不要用外貌来断定来判断人啊。那今天我们也许不会用这种好像某一些人穿这个名贵的西装啊，开个名车到我们教会的话，我们就特别重看他们，给他们特别的优待哈。但是我们在考虑教会同工的时候，我不是说这个教会有很多教会有这种情形，我们在考虑选择教会执事同工或者是长老的人选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去调查他的背景，看这个人教育的程度有多高啊，看他有这个得到是什么样的学位啊，他是做哪一方面的工作啊，啊，他是不是个医生，是不是个律师，有高收入的、啊、 哎，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受到这些的影响。假设说他是某一个公司的老板啊，或是主管啊，那我们可以把他加分啊。有时候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没有这样讲出来，但是多多少少是会受到这样方面的影响的，是不是？还有我们找牧师的时候，各位正在聘牧啊，这也给各位参考啦。我们教会也在聘牧，也在找。这今天北美很多教会在寻聘牧啊。那我们聘牧的时候，会不会考虑说，这个牧师啊，他读过神学院没有啊？他读了神学院，那么是哪一个神学院呢？是那某一个有名的神学院呢？好了，那他进入这个有名的神学院里面，他拿的是什么 degree 呢？是博士呢，还是硕士呢？是不是？有时候就会去这样想，好像说啊，这个拿到神学博士的呢，就比只拿到神学硕士的更加的属灵了。我们没有讲错，但是我们心里好像就会这样判断了，是不是？我盼望主恩待我们，不要用这种去判断人。我知道有的传道人虽然没有读过什么神学，但是神是大大的使用他。我们应该考虑的不是这个人过去的经历到底是怎么样的经历，他的学历在人面前，而是这个人他一个属灵的品格究竟如何，他在主面前那个属灵的学习的光景，他对主的认识，对主的话语的认识，那是远远超过这些我们所今天所考虑的，这外面所能看得见的，是不是？弟兄姊妹，你阿们吗？阿们。所以求主实在要来帮助我们，我们实在很容易呢用外面这些看得见的来判断一个人。我们也常常会根据人的长相啊，长得是英俊啊，是不是潇洒，是不是高啊，这种有时候我们看人就会这样看，也常常会因着外貌的关系我们受到了一些的影响。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把让外面的这些现象影响真实的那个光景。那这个是很容易患的毛病了。在旧约里头，我现在讲一个例子，旧约有一个先知叫撒母耳。哇，像撒母耳这样属灵的先知呢，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你记不记得他发生的事情？神吩咐他到耶西家里去高一个人做王，因为扫罗王不听他的话，所以他说：“你到耶西家里去，我有高他一个儿子，我要立他做王。”那么撒母耳就去了。撒母耳去以后，那么耶西就把他儿子通通通叫出来，叫他在他面前一个一个的走过去。当撒母看到以利亚走过的时候，他就心里想，这个一定是上帝所设立的受膏者。结果神怎么跟他讲呢？你记不记得神怎么跟他说呢？耶和华对撒母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那天一个一个都走过去，都不是啊。撒母说：“你还有没有儿子？”没有啊。怎么每一个都不是呢？你知道，在约西的眼中啊，大卫这个最小的儿子是根本不可能被选上的啦。所以呢，那一天他的哥哥们通通在那里坐着宴席吃鸡肉，就是唯独大卫呢被留在旷野来牧养。所以撒母耳说：“你还有没有儿子啊？”他说：“有，还有一个。”赶快去差人家把大卫给叫回来了。你看，人所看不见的，人所看不上的，有可能是上帝所拣选所看上的。所以求主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看人的时候不要看外貌，而是照着主，靠着主我们来看人，也要用主的眼光来看人。那圣经也记得一件事，说匠人所砌的头块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了。这么一个宝贵大的石头，在这匠人的面前竟然没被看上。而这个头块的石头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你看，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没被看上呢，为什么呢？圣经讲他没有加行美容，让我们能够来羡慕他。所以当耶稣走过的时候，人看不上他，甚至看不起他的，觉得他这个从加利利拿撒勒出来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呢？他用背景就来衡量他了。 这个人能够学过什么书，他可以做什么呢？他们再问一问呢、啊？当然主耶稣在他们中间行了一些神迹奇事甚至异能，但是他们仍然不相信他。为什么？他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不是在我们这里吗？他的哥啊，他的弟弟们雅各、约西、犹大、西门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他的妹妹们不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圣经就写说他们就怨气他，连我们的主耶稣都会被怨气的。要是我们这些人信奉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用外貌去判断人的话，我们很可能我们会怨气主耶稣。主耶稣走到我们中间，我们还会看不起他的。今天我们有没有可能怨气主呢？弟兄姊妹，有可能。为什么呢？我们怨气主里的弟兄或姐妹，就是怨气的主。所以求主实在是要来怜悯我们。那一天耶西叫所有的儿子一个一个的走过去，耶和华告诉撒母耳说，我不拣选他，这个也不死，再走过一个我也不拣选他。那么撒母耳怎么会知道神到底拣选谁，神没有拣选谁呢？为什么他会知道呢？乃是因为撒母耳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交通，神把他隐秘的事情愿意告诉他的朋友。我们要是跟主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是做主的朋友的话，主会把他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又大又难的事情，他会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这究竟是与不是。所以当大卫走过来，他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你看他看见了。愿主使我们这样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看见。圣经讲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对不对？求主让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人，更新我们的眼心思意念，打开我们的眼睛，照着属灵的眼光来看弟兄姐妹。我们要是没有办法用着主的眼光来看弟兄姊妹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真的按照主的心意来服侍人，甚至来爱我们弟兄姊妹。因为外面一看实在是太不可爱了嘛，是不是？但是我们没有看到那个里头的宝贝，上帝要在这个弟兄或这个姊妹身上所做的工作是何等荣耀的工作，上帝要怎么样来雕塑他。我们看到那个产品啊，这过程先不要那么在意。阿们。有个修女啊，叫做 Teresa， Mother Teresa， 大家听过她，她是天主教徒。那么整个天主教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立过一个姐妹哈、啊，把她封为圣人，那个封为圣人哈、啊。那么只有这位修女呢 ，Teresa 被封为圣人。请注意，我先讲，这个不是对的行为哈、啊。我不是说这个天主教这样丰盛是对的，请您搞清楚哈。我只把这个例子拿出来讲。那么 Teresa 为什么会被封为圣呢？应该说是圣女了哈。大家都知道，她这个世界上虽然她没有很崇高的地位，可是呢，她到第三世界非常贫穷的国家，她在那里把耶稣基督的爱传给这些需要的人。她在那里服侍很多有病痛的人，有痛苦疾病的人，贫穷的人，他在那里服侍他们。有时候你会觉得很稀奇，为什么这些，他有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些照片 啊或者这些电视的报道看到这修女 Teresa， 她有这样的爱心。你看到她服侍的人骨瘦如柴，疾病缠身，牛龙发臭，这些人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心，这么好像宝贝一样这样来服侍他们。提维萨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在他们每一个人里面看见了基督，每一个人里面看见了基督，他在每一个人身上看见上帝荣耀的形象。因为所有的人，男人女人，乃是按照上帝自己荣耀的形状被创造出来的，他看到了基督。要是我们在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看见基督的话，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会那样去做，很多话我们不会那样去说。要是我们真的从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看到基督荣耀的形象的话，很多事情我们要赶快去做，很多事情我们要赶快去说。 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事情既坐在一个我中间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感谢主。雅各也提醒我们，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我盼我们这个教会成一个爱人如己的教会。怎么样能够吸引人呢？爱能够吸引人。什么样的教会会增长呢？有爱的教会，有爱的教会羊就会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的。今天我早上唱到这个耶稣爱我的时候，真是心里被吸引了。那么耶稣爱你借着谁来表现呢？借着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了。我们认识耶稣的人，当有个生人进入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要伸出我们的手，我们来欢迎他们，我们来爱他们，让他们也能够加入这个爱的家庭。所以第一个，我们不能用外貌来待人。第二点，要全守至尊的律法。今天早晨第二个信息就是我们要全守这至尊的律法。信耶稣的人要遵行至尊的律法。你说基督徒要守律法吗？我们不是被拯救脱离了旧约的那个律法，那个奴仆的恶吗？弟兄姊妹们，不错，我们今天并不在旧约的律法的束缚跟辖制底下，我们好像欠了旧约律法的债。不是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已经把我们从摩西旧约律法已经拯救出来了。那是我们今天虽然被拯救出来，我们是不是成了一个没有律法的人呢？不是，我们被拯救出来的人不是没有律法。保罗说，我在基督的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我们是有个至尊的律法的，这个律法不是刻在石板上的，这个律法呢是写在我们心板上面的。这个律法是有生命的活的律法，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律法，圣灵之律。这个律法不是字句外面十诫所写的那些规条，新约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而且这里讲说这个律法是至尊的律法。什么叫做至尊的律法呢？就是皇家的律法。这个律法呢是皇家的，是神的儿子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定下来的。这样个至尊这么宝贵，是 royal 的，是一个皇家的律法，至尊的律法。那么至尊的律法另外一个解释叫做做王的律法。什么叫做王的律法呢？做王的律法是给哪些人遵行的呢？给要做王的人来遵行的。做什么王呢？在生命里面来做王。当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训练，主是借着这个律法来训练我们在生命里面来做王的，跟主一同做王，乃是做王生命的律法。啊，多么宝贝啊！我们越是遵循这个爱的律法，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律法，我们就越像我们的主耶稣，越像上帝的儿子，越是一个王子或是个公主。这是个至尊的律法，我们要来遵行。那么在第八节，雅各提到说，你们要爱人如己，因为爱是律法的总纲。他说，你如果按外貌待人的话呢，你就是犯法了。犯了什么法呢？犯了爱的律法。今天不是说你有没有遵守这个条例，你有没有遵守那个条例，你有没有杀人，你有没有奸淫。今天你要说我们要是按照外貌来待人的话，我们已经换了这个律法了。这不是说我要遵循这个或遵循那个，而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照主的命令，从心里真实的能够来彼此相爱，真实的爱神。而且这个爱已经是超过了旧约的十诫了。今天主拯救我们，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啊！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六章 对不起，是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两面圣经是266面。找到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读加拉太书五章的第13节，我们读到14节，请。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好，你看全律法都怎么样，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那么这是个自由的律法，这个律法呢不是要束缚人的律法，这个律法是叫我们得自由的律法。我们越去遵循，我们越有自由。有自由是做什么呢？有自由去爱，有自由去结果子，有自由去荣耀神，有自由去赐福给人，让神借着你能够赐福给人。有这个自由的服侍神服侍人的自由。那加拉太书六章二十五也讲到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怎么样，靠圣灵行事。我们既然靠着圣灵得生，就要靠什么，圣灵行事。我们靠着圣灵行事，就是这个在我们里头至尊的律法了，生命的律。我看过这样一个见证，是尼霍森弟兄写的一个见证，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也看过这个见证。那我讲一讲，给也许有一些弟兄姊妹不知道这样见证的啊，能够勉励啊。尼霍森弟兄曾经讲到一个弟兄啊，他是住在福建，那福建我没去过了，我是从福建，我们家是从福建后来迁到台湾去的。福建那个地方听说山地很多啊，我们读地理的时候知道福建也是山地很多，而且所以那里的农夫呢，种田的话都是用梯田啊。你们有没有看过梯田呢？在台湾也有啊呀，那个田是建在山地山坡上一层一层上去的，所以你要灌溉那个田地的，那时候的弟兄啊，就必须要早上清早一大早起来呢，就用脚去踩水车，踩啊踩啊，就把水这样踩上去了。那么用借着水呢，就踩到山上，这样再灌溉流下来，来滋润所有的这些梯田。那这位基督徒弟兄啊，是个农夫，他家有梯田，他有时候很早就要起来到山上去，就踩着水车，把这个梯田的水把它踩满。有一天他发现了，哎，奇怪了，他踩了这梯田，怎么过了一下没多久了，哎，怎么水就干掉了？那怎么回事呢？后来他就发现了，原来他隔壁也有农夫了。那隔壁的农夫呢，偷机取巧，他就把那个中间一个田埂就把它掘开了，那就把弟兄所踩上去的水呢，就流到他家的田里面去啊，来先就用他家的，就当他自己的梯田，用别人的水了。他这样他还省很多力量啊，不用自己去踩水。那么这个弟兄看到以后，你如果是你会怎么样？你很生气吧？啊，要是我会很生气啊。后来我说好，你这样的话，那他就干脆就把这个田埂就用土再把它堵起来了。那先把自己这个田这个田埂的土呢，边界这个土就把它填起来以后，再上去踩水。这一招管不管用啊？过一阵又是一样，他一看这个土又被掘开了。他心里实在很生气，他说我要找这个人理论了。哎呀，就在他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感动他了。他说啊，明天你上去先把你隔壁那个人梯田的水把它打满，踩满以后你再踩水车把你自己的梯田给水给踩满。我们弟兄就这样真的去做了，这个是律法还是恩典啊，弟兄姐妹？所以呢，他就去踩了。一开始不是很甘心，可是越踩啊，哎，奇怪了，越踩越喜乐了，他越踩就越喜乐，圣灵就充满他。你听神的话，真的神不亏待你， 上帝感动他，他就哇越采越喜乐，越采越喜乐，他就好每次就把他隔壁这个田给他采满了，然后自己再采自己的水了。哎呀，后来这个隔壁的农夫啊，他就觉得他知道以后，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了。后来在传福音给他的时候呢，哎，一下就接受耶稣了。他说信耶稣人有这样的爱心。所以你看弟兄姊妹，我们要看看里面那个律法到底是怎么行的，我们要守着至尊的律法。有些事情啊，吃点亏没关系，主借着这件事情要得到一个人的灵魂，你说不定啊。那愿主是在恩待我们。第十二节讲，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之律法受审判，就该按这律法行事。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受审判的啊？我们会不会受审判？会啊。神怎么讲？他说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但是我们这些人受审判，并不是圣经里面讲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基督徒受审判不是说你会得永生或是会灭亡，不是的。基督徒一信耶稣以后，我们知道我们都得了永远的生命，我们都有永生，永不灭亡。但是基督徒所受的审判是什么呢？乃是在基督台前受的审判，根据我们一生所做的，看我们是不是得奖赏还是受亏损。圣经讲说有一些基督徒受审判的时候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仅仅得救而已，受了很多的亏损，但是呢什么有没有，就是仅仅得救而已。圣经里面也有讲到彼得为弟兄姊妹祷告，盼望我们将来进上帝的国是丰丰富富的进入上帝的国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得奖赏呢还是要受亏损？我想我们都愿意得奖赏，而得奖赏这也不是功利主义，得奖赏乃是为了让爱我们的父能够心满意足，让他欢喜快乐。你的孩子在学校成绩好的话，哎，你心里是不是很高兴呢？他表现得好啊，真是荣耀，是不是？同样的情形呢，我们也是为了主的荣耀，我们不是要追求说将来我要得一个大奖赏，我们得的奖赏是荣耀我们的天父，因为他太爱我们了。那基督徒要受审判的，基督徒也会受报应的。原谅我说，有的报应是今生就有的。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圣洁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真是要敬畏神的心，谨慎活在主的面前，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那这里讲到说，你们有的要怜悯人，怜悯呢是向审判发生的。我们神是一位怜悯的神，我们很多地方得罪他，他都赦免了我们，不是吗？神也要我们用怜悯的心肠。我在教会服侍，会不会让弟兄姊妹得罪？会不会让弟兄姊妹伤到你呢？要不要举手啊？弟兄姊妹在教会受伤的人，我们不用举手，你知道。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每次这样做，我们就想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也是常常以前怎样得罪你，你都已经赦免了我，你都怜悯了我，所以呢，我也愿意去饶恕我的弟兄。从心里面真实来饶恕我们弟兄，叫怜悯人。怜悯还有一点就是说怜悯穷人。什么叫怜悯穷人呢？就是把你有的分给那些没有的。你如果比较富有，你可以帮助一些贫穷的。你神给你很多的恩典，很多的富有，很多的恩赐，你就照着神给我们的恩典跟恩赐，我们来服侍那些没有这方面恩赐比较缺乏的这样的肢体或是这样的朋友，这叫做怜悯。所以你如果觉得你很有才干，不要看别人没有才干，神给你才干就是叫要你用应用你的才干来服侍这些你所谓你看没有才干的弟兄姐妹。所以不要去批评，你觉得人家不够聪明没有智慧，好，神给你智慧，你好好的用，是不是这样？真是求主怜悯啊。这里讲到使人自由的律法，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今天我们常在讲说，我们要不要遵守十诫啊？弟兄姊妹，神给我们这个新约的生命的律法，远远超过旧约十诫的律法的。你们发现十诫这件事情，十诫很多条的都是讲你不可以怎样，你不可以怎样，对不对？除我以外，你不可以别的神，你不可以妄称神的名，是吧？不可以拜偶像， 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然后呢，其他有也是，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牛驴、仆婢等等，对不对？你看，都是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是只是遵守这个外面的规条，说哦，我不可以这样，不可以怎样，我真的是不可以怎样，我已经做到了。那个少年官说：“主啊，我这一切我都遵守了，我怎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呢？对不对？”所以你说遵守十诫还够吗？十诫呢是叫我们知罪的，把我们的罪显明出来的，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耶稣做救主的。十诫不是，原谅我讲，不是叫我们来遵行，然后来讨神的喜悦的。你对一个弟兄，有需要的弟兄进来或姊妹进来，你说我十诫都遵守了，我有没有杀你？我有没有偷你？没有抢你？没有强暴你？没有骗你？我这些都遵守了。我为你祷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那这样够吗？弟兄姊妹，绝对不够的，绝对不够的。神给我们一个至尊的律法，至尊的律法，我们要来遵行啊。以下我们讲第二部分哈，就讲到信心与行为。我们请继续来读雅各书第二章，我们从14节读到26节。请一起读。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乎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称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各从前面的爱心，现在讲到什么？讲到信心。他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能够救他吗？很值得我们来反省的。换句话说，一个人说他是信耶稣的，一个人说他已经受了洗了，他是基督徒，可是要是他的生活行为一点也没有改变的话，如果他的生活行为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一模一样的话，这样的基督徒是真的基督徒吗？一个基督徒在爱心上面产生的问题，在行为上有了问题，通常是在他的信心上面出了问题。我们就要问说，这样人的信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信心呢？他这样的信心是死的信心还是活的信心呢？因为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们救主那一刻中开始呢，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的新的生命。保罗说啊，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爱心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这样的信心是活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是有生命的信心，这样有生命的信心定规会产生好的行为。主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凭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 一个人是有活的信心还是死的信心，从他生活的表现，从他的行为举止，我们就可以分辨出来。今天不是说你受洗了没有啊，今天在美国有很多人已经受洗了，但是他们的生活行为一点不像基督徒的样子，我们不就不知道他是麦子还是稗子。我们今天我们不能来论断他们，但上帝知道。我们今天要来省察我们的自己，到底我们信耶稣是真信吗？我们是真的 commit， 真的委身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我们的信心是活的信心吗？我们生活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改变呢？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反省的。今天在美国的教会很多地方已经失去那个见证。有人做过调查，礼拜天来做礼拜跟没有来做礼拜，他们这些基督徒的行为外面的表现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两样。有的地方啊，我看过这样的数据，有的地方的基督徒离婚率 34%， 比那个地方的非基督徒还高。我还听过有些地方的这个诗班里面，有的姐妹已经很清楚的有了外遇了，还让她在诗班上面来侍奉。美国有的教会牧师行了奸淫，甚至有同性恋，还让他站在讲台上面来传讲上帝的话语，这是叫主的名受到了羞辱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也必须要圣洁。很多地方的人他说，我们也是信神呢，我们是信上帝的。但雅各说，你信，你说信，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什么战兢。请注意啊，没有一个鬼魔是无神论的，对不对？他们都相信有神啊，他们也信啊，可是他们信却是战兢的，而且啊，他们的神学观念还挺准确的，上帝只有一位啊，是不是？有人说我信使徒信经啊，我信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乃是上帝的独生子，哎，都可以背的。但是问题是这样，你这是你头脑的知识，你的承认呢，还是真实你生命的一部分？你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罪人而死，但是我们是不是为我们的罪痛悔离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把我们从罪恶之中拯救出来呢？我们是对主有这样的委身呢？如果说只有我们头脑的知识，就是一个神学院的神学教授，如果说他不是真信，他可以头脑跟你讲得很清楚。我知道国内有派出一些的，以前呢有派出一些的神学生也是进入神学院去修课的，还可以得到博士的。但他是不是里头一个真实重生得救，与主基督耶稣有真实的生命的关系呢？我们不知道。所以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来省察我们的自己。光是头脑的知识、学识、学问是不够的，乃是必须我们灵里头真实的跟主，尊他为大，接受他，圣灵住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生命有真正的改变，这样的信心才是有果效的。同样的情形，我们每一次在听到的时候，我们要省察我们的自己，我们是真的相信吗？弟兄姊妹，你相信不信耶稣的人将来是下地狱永远受痛苦吗？我们要是相信的时候，如果我们家里还有亲戚没有信主，而我们没有为他们的灵魂祷告，没有把福音来传给他们，我们这样的信有什么功效呢？我们真的关心他们吗？我们真的相信吗？第二点，人称义乃是借着，也是借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不是单因着信，也是借着行为。雅各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不是说不需要信心了，你要注意，不是单因着信，也必须要有行为的。所以当马丁路德呢，他在宣告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他说人称义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乃是单因着信，不是因着其他的。 这是很有名的 sola fide， 只能够靠着信心，我们到上帝面前被他接纳，被神拯救，不是靠着我们任何一个行为，而是完全的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的救恩，靠着他的宝血，我们这样能够得救的，一点不能靠行为的。所以当他在讲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时候，他读到了雅各书，他一读说哈，不是单一的信，他说这个雅各书真是草木合接啊，所以他在那里他就不是很赞成这个雅各书。那弟兄姊妹，其实没有冲突的，没有冲突的，信心跟行为都需要的。那么马丁路德是讲到信主之前你不能靠着行为，你只能够单一的信的。雅各是讲到你信主以后，你不只有信，你必须有行为的表现的啊，这两个并没有冲突的啊，没有冲突。那么在这里雅各就提出两个例子，一个是谁，亚伯拉罕，对不对？刚刚我们读了。另外一个呢，拉合啊，一个是弟兄，一个是姐妹，是不是很公平呢？那么一个是上流社会的族长啊，很尊贵荣耀的地位的，那么一个是下流社会的，很卑贱的，是一个什么妓女。那这里呢，我们看到说，人到上帝面前来称义呢，不是因着我们过去的背景、你的成分，甚至也不是因我们道德的行为。你不管是男是女，不管你社会的地位如何，不管你过去道德行为如何，都有机会能够来因信称义的。所以他提出这样的例子，如果说是靠着行为称义的话，这两个人都不够资格。我们没有一个，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的。为什么？我们看一看妓女，她在这个拉合是个妓女，那她怎么可能靠着她的行为到上帝面前被她接纳、被她称义呢？不可能，对不对？如果是亚伯拉罕的话，他是比较高尚呢，他会不会道德比他高很多呢？也不见得啊。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两次出卖了他太太，对不对？那这样也强不到哪里去嘛。所以说如果是靠着行为称义的话，那两个都不够格的。但是雅各在讲说，他们是不是单因信，也有行为。那个行为是什么行为呢？乃是因着信心所产生出来那一次的行为来说的，那个行为不是他们靠着自己的行为。亚伯拉罕把儿子献在坛上，他因着信向着神显出那个爱跟顺服。拉合把这个使者放走，乃是他因着信向着人显出他的爱心。这两个例子非常的平衡的。亚伯拉罕那一次是什么时候呢？被称为义呢？圣经记载，亚伯拉罕打败四个王，把他的侄儿罗德救出来以后，他心里有点的害怕，他怕这些王会再联合起来来保护他，他心里害怕。所以呢，耶和华神就向他显现说，你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要大大来赏赐你。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后来他们就谈到后裔的问题，耶和华神就把亚伯拉罕给他领到外面去，叫他向天空观看，看上面的星星。他说，这些星星你数得过来吗？将来你的后裔必要如此。圣经写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了。那么当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的时候，乃是他相信上帝的话，相信上帝的应许，神就这样来称他为义。那时候还看不到他的行为，因为献以撒乃是他凭着信心，后来生出以撒以后，以撒长大以后，神要求他把以撒献在坛上的时候，那时候行为才显明出来。你看见没有？行为在信心之后，你必须先有活的信心，有生命的信心，这样才会有活的行为，有生命的行为会显出来。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儿子，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圣经中他还以为呢，神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圣经说他也恍惚从死里面得回他的儿子。 所以当亚伯拉罕为什么他能够把以撒献上去呢？因为他相信我就是用刀把他杀死了，我们这位神仍然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应许我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我的后裔。如果以撒死了不能生了啊，这根本没有后裔了，上帝的话怎么应验呢？那上帝既然这样吩咐我，我愿意顺服他，就把以撒杀死吧。是因着这样的信把他最心爱的献上，这当然是表明我们的父神是多么爱我们，把他最心爱的为我们舍了。但这是一个信心的行为，乃是因着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许。信心是会产生行为的。那当初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为了信仰，他们付出很大的代价。今天我们在北美信耶稣啊，真的是很幸福啊，啊，有时候也是蛮荣耀的啊。我们也没有什么代价好付的，但是当初罗马帝国是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的，他们乃是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在那里信耶稣、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大逼迫之下，但是他们愿意，他们早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们遇到这考验来的时候是愿意为耶稣基督把生命都摆上去的。我也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没有这样考验的环境，因此我们中间也有很多真的基督徒，也有假的基督徒，也有糊里糊涂，对不对？但是如果当那个逼迫患难来到的时候，就能够显明说我们到底是不是真信耶稣基督的。当我们必须要付代价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显明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一个活的信心的。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标准是相当高的，我们有谁能做到呢？但是感谢主，在人不能，什么在神凡事都能。只要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就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愿主让我们省察我们的信是怎么样的信。第二个例子是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把他们从别的路换回去了。这是他因着信向人显出的爱心啊。那么拉合他虽然是一个耶利哥城的人，应该是神的仇敌的，但是他听说啊，以色列神用大能的手、大能的膀臂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有十个大的灾难救他们出来。这位耶和华神是何等一位真神，虽然他是个外邦女子，他心里有个羡慕，他愿意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他在那里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他愿意接待以色列的使者。你知道他接待使者是要冒生命的危险的，他要是被他们的王发现的话，他自己是没命的。因为那些人在追，他们听说他们使者来了，就要追杀这两个使者，但是他凭着信，因着信，他就隐藏这两个使者，乃是有真实的行为显出对人的爱心来。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他相信，他相信。各位有没有听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见证，那个姐妹叫做 Corrie ten Boom， 有没有听过她？她在荷兰一个很爱主敬虔的基督徒家庭，那时候希特勒逼迫犹太人，杀害犹太人，很多犹太人被杀害，所以那时候有人就躲起来，他们家就开放自己的家，把家里面就重新格局，弄一个密室，有一个叫 Hiding Place， 你们读过那本书或看过他的那个 videotape 就知道。他就有一些逃难的犹太人呢，他们就接待他们，把他们藏起来，给他们吃，给他们喝，保护他们。当有犹太人，当这些纳粹党的军人在查的时候，就赶快，他们还有一些信号叫他们赶快躲起来，那些人进来就查不到，根本看不到。但是后来很不幸啊，他们被人家出卖，那纳粹的军人就知道说他们私底下私藏着犹太人，就逼迫他们把他们全家都关到集中营里面去了。到后来只有 Corrie ten Boom 这个姊妹她生还，其他她的父母亲、她家里的人通通死在集中营。 他们因着信付上了代价。傻吗？一点不傻。因为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要来尊荣他们，主耶稣要亲自擦去他们的眼泪，主耶稣要来报答他们，主耶稣要给他们极大的尊贵跟荣耀，他们要得到冠冕。弟兄姊妹，我们爱主的机会也不多了，因为主耶稣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很近了。我们有哪些地方我们真的可以付代价呢？我们因信的关系，我们付点代价呢？如果你的儿子读完大学以后说，我要放下我全时间去侍奉神，你感觉如何？痛心吗？生气吗？你还是高高兴兴哈利路亚赞美主呢？我听过有的长老啊，不是我们教会长老，我先讲啊，不要乱想。有的长老听说他儿子要奉献做牧师做传道，气得不得了。你要去读神学，有这样的人跟他父母亲说他要去读神学，读神学可以啊。他要是去读医学院，我怎么样借钱都让你念，你读神学院，你自己打工去。你先做几年事，你要奉献再奉献，怎么一毕业就奉献？有没有搞错？好像这个做传道很没有出息一样。以前我们的观念，这个好铁不打钉啊，好男不当兵啊，当传道人是当兵啊，当主的军人啊。我求着让我们不要有这样的观念了。要是你的儿女愿意奉献，愿意为主全世界侍奉，哈利路亚赞美主，没有比这个更荣耀的。但愿我们每个人做一个有信心有行为的基督徒，不是只口里面说我是个基督徒，表现给弟兄姊妹看一看，表现给外面弟兄姊妹看一看，外面的朋友看一看。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显出因着信能够显出荣耀神的行为来。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我们低头敬拜你，乃是因着你赐下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因他舍命十架，我们今天能够相信。要不是他成就的救恩，我们也没什么信可言，我们也是没有盼望的人。但是感谢主，你自己成我们信心的对象。主啊，我们就愿意有一个活泼的信心，有一个有生命的信心。我们不要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我们求你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看我们过去的行为，帮助我们若有不讨你喜悦的，我们现在我们就愿意悔改来归向你。主啊，你来炼净我们，让我们信心像金晶一样的，虽然经过许多的挑战困难窘迫的地方为难的地方，但是主，虽然这一切我们知道都不能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叫我们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是生是死，都愿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好叫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这样的恩待我们，赐福给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不只有信心的教会，也是有信心的教会，充满爱的教会，遵行至尊之律法的教会。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